似箭，日月如梭。转眼的功夫到了康熙57年了，由打康熙42年起，他的9个儿子，也就是老大胤祀、老二胤禛、老三胤祉、老四胤禛、老八胤祀、老九胤堂、老十胤娥、老十三胤祥和老十四胤禔，为了一个嫡位争得头破血流的。在这15年当中啊，可以说骨肉不像骨肉，是兄弟不像兄弟。可是到头来又怎么样呢？老大、老二和老十三都被囚禁起来了，老三呢也是一蹶不振，剩下5个阿哥也都断了当太子的念头了。再说了，康熙已经决定不再立太子了，就是他们想当那又能怎么着呢？他们只能消极等待，等待康熙的那一天。这朝廷表面上看风平浪静了，但是俗话说呀，按下葫芦瓢起来，这些阿哥们之间的尔虞我诈、你争我夺，好像是正告一段落了。朝廷内部是刚刚安静下来，边疆又出事了，这可真是按下葫芦瓢起来呀。这不，西疆策凌阿拉布坦与西藏喇嘛之间的政教之争愈演愈烈了，最后终于酿出了大变。康熙56年，阿拉布坦派遣准噶尔部大将军大策凌率兵大举进攻青海，占领了拉萨，并且杀死了大藏汗，囚禁了达赖喇嘛。这事情终于闹到了非管不可的时候了。消息传到北京，康熙皇帝是赫然震怒，立刻派兵派将，命传尔丹为镇武将军，齐德礼为协理将军，立刻出动到西疆去御敌，着四川提督年羹尧驻节西安，守护中原门户。这两位将军出动没多长时间，前方就传来捷报了，说两路大军渡过了乌鲁木尔河，和准噶尔部叛军刚一接触，这叛军就逃跑了。康熙皇帝得到这个消息，心里当然高兴了，立刻下旨在畅春园设宴，和方苞、张廷玉、马齐等人小酌一番。但谁知道好景不长，这一天老十四胤禔为了调拨军粮的事啊，想到户部去找胤禛商量商量，刚要出门，就看见新任兵部侍郎鄂尔泰手里捧着一摞文书，热得满头大汗呢，急急忙忙的进来了，就问他：“哎，鄂尔泰，你慌慌张张的，出什么事了吗？”这鄂尔泰30多岁的年纪，修长的身材，就是太瘦了一点，好像刮一阵风就能把它刮倒似的，白净的瓜子脸上镶嵌着两个黑豆似的小眼睛，看上去十分精明。这大热的天，九蟒五爪的袍子外边还套着金鸡补服，里边衬着的竹布小褂翻着雪白的里子，看上去一丝不苟，毫不拖泥带水。只是此时此刻他的脸色有点苍白。回十四爷的话，大事不好了，西线兵败，溃不成军了。您瞧，这是西宁来的军报，十四爷，您得立即去面奏皇上啊。啊！胤禔一听也吓了一跳，接过军报打开一看，只扫了一眼就惊呆了。这个报籍文书啊，是西宁守备素海写来的，他的官籍不够，没有职构权，所以由陕西总督衙门加盖了官房转递兵部来的，字迹潦草的不得了，写了10几页都是大白话，但是事情却说得十分明白。感情上一次啊，传尔丹和齐德礼两位将军率领着大军和准噶尔部刚一接触，人家就逃跑了。其实啊，那不是逃跑，是诱敌深入之计。传尔丹和齐德礼俩人呢，贪功冒进，中了人家的圈套了。 结果被敌军包围了，几次突围都被堵回去了。最后两名统兵上将，六万大军全都战死了，只有十几个幸存者逃到了西宁。起初啊，胤禔是越看越吃惊，但是猛然间一转念，他又平静下来了，手捧着文卷，倒背着双手，一边跺着步子一边出神。过了好一会儿才说，格尔泰，你也太沉不住气了，胜败乃兵家常事嘛，我们只在中央机书，那可不能乱了方寸呐。厄尔泰注视着胤禔，他是新来乍到的，还摸不准这位管事阿哥的脾气，一边思量着一边回答说，啊，是十四爷说的是，但这次兵败是我朝70年来空前未有的，六万大军全军覆没呀，这我做兵部侍郎的怎么能不着急呢？哈哈哈，额尔泰，为期前所未有，所以才要想好对策呀，亡羊补牢，犹未为晚嘛。这样，你这就进园子面见皇上，把折子呈交万岁爷，要先见见方先生，变着法子的慢慢说，千万不要惊了圣驾，明白吗？万岁爷已经几个月心神不安宁了，这刚刚好了一点。十四爷，这么大的事儿，好像由十四爷亲自进去面奏皇上要好一些。胤禔笑着站起身来，拍了拍厄尔泰的肩头，嗨，如今败都已经败了，人已经死了，所以这事儿虽然大，但却不是什么急事。眼下我得想出应变之策，你呢先去见万岁报警，容我思量一下，要不然的话，万岁爷要是问老十四这事儿你看怎么办呢，我答不出个章程来，那成什么话呢？厄尔泰设身处地的想想，觉得胤禔说的也有道理，也就没再说什么，到天涯房用了印，径自打马扬鞭，直奔畅春园而去。厄尔泰前脚一走，胤禔是一刻也没停留，即刻起轿前往朝阳门去见老八胤祀。刚到门口，就见王府的太监头何柱正往外送一位武官出来，仔细一看，嚯，不是别人，正是新任陕西总督年羹尧，穿着一身簇新的仙鹤补服，珊瑚顶子后边拖着一只翠森森的孔雀花翎，看样子刚刚喝过酒，黑红的脸上放着光芒，一摇一摆的走出来了，正好赶上胤禔下大轿。年羹尧急忙上前请安，笑呵呵的说，十四爷吉祥，年羹尧给您请安了。胤禔一边打量着年羹尧，一边笑着说，呵呵，大将军八面威风，他这就抖起来了，什么时候回京呢？回十四爷，我是前三天回京的，您见着我们主子爷了吗？哦，哈哈，我还是前天见了四哥一面，涿州漕运曹花逊过后啊，有几处绝口子了，如今他忙得很，听说去武治了一趟，还不知道回来了没有呢。小娇，你怎么问我呢？回去问问你妹子，不就什么都知道了吗？年羹尧嘿嘿一笑，如今四爷在京城，只是不落屋，哎呀，哪儿也找不着。这万岁爷昨儿见了，叫今儿再递牌子进去呢。正好后天呢是11爷的生日，还有24爷的生日也快到了，趁着这两天有空啊，各位爷府里请请安，省得爷们在我主子跟前说奴才不知礼。胤禔点了点头，笑着说，哇，你也太过仔细了，哎，既然是万岁爷宣你，你还不赶紧去， 我估摸着今儿个很可能要面受机宜哟。说完匆匆忙忙的进去了。刚刚来到书房门口，就听见里边有人大声说笑，吃酒划拳，好不热闹。往里一看，吼，除了老八印四、老九印堂、老十印额，像王洪旭、阿林阿、奎旭都在场，还有鄂伦带穿着绛红纱袍，腰里配着倭刀，正在和老十印额划拳呢。什么哥俩好啊，三星照啊，五魁首啊，哎，师爷，今儿个您可是有酒福啊。老石印额划拳输了，那可不就是赢了酒了吗？端起酒杯是一饮而尽，正要说话，印提一步跨进来了，团团一衣裳，呵呵呵，王师与西县土崩瓦解，此地仍旧歌舞升平，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阿哥犹自玉山青啊。老八印四好像对这惊人的消息并不在意，看上去他今天非常高兴，脸上放光，他很少有这样喜形于色的时候。见老十四来了，一边起身让座，一边说，哎，老十四，你来晚了啊，来来来，快过来坐，回去给十四爷斟一杯罚酒，谁叫他来晚来着。一边笑着看印提把这杯酒喝了，这才说，老十四，传尔丹齐德里兵败我已经知道了。印提拿着空杯子的手不由一颤，顿时吃惊的目瞪口呆呀，这兵部六百里加急送来的急报竟然比不上八哥私人的耳报神来得快。他愣着了好一会儿，才结结巴巴的说，这什么，八哥您已经知道了。印四笑呵呵的说，嗨，老十四，你甭这么看着我呀，你不用疑心，八爷党没那么大神通，西宁守备廖文阁是老九的长随，给兵部的资文呢得经过巡抚官房，那私信儿当然是稍微快一点了。此刻老石印额已经喝得醉眼迷蒙了，笑呵呵的说，十四弟，你知道什么啊，这喜酒是专为祝贺我军大败亏输哎举行的，我们真高兴啊，要不是刚才姓年的进了搅和了一阵子，我们还要畅快的多呢。印提不由茫然的看了众人一眼，慢慢的把酒杯放下说，哎呦，师哥你喝醉了，你说这话我怎么听不明白呀？哎呦喂，十四弟，你一向聪明过人，哎，怎么今儿个糊涂了呢？你想啊，传尔丹兵败了，朝廷要不要管？当然要管了。哎，那要不要出兵？不出兵怎么行啊？还是的呀，一出兵谁当将军？印提没再说话。刚才呀，他之所以不想去面见康熙，而是专程火急火燎的来见老八印四，原本就是为了这件事儿。他想和手眼通天的印四商量商量，联络人保许自己带兵出征。他在路上就想好了的，自己很想当这个大将军率军出征，但是不能把话说明了，怎么也得虚情假意的先推让一阵子，故作姿态说要保八阿哥带兵出征。他明知道老八是既不懂带兵是又不懂打仗，怎么能当这个将军呢？只不过表面上虚让让罢了，只要八哥一推让他就顺水推舟了。万万没想到 他没等开口呢，就被老石这个呆子几句话挑得明明白白的。沉吟了好一会儿，印提才说：“谁带兵都一样啊，我来见八哥就是为了这件事儿。阿哥带兵那不过是个做道的，难道还真的让大将军上前线一刀一枪的厮杀不成？所以我想啊，这个掌兵权的事儿不能旁落呀。最好是八哥为帅，好好的在西边立上一功，不然要是叫三哥四哥他们抢了差事，那我们就得不着这个彩头了。”印四轻轻叹息了一声：“哎，好兄弟，你的心我知道，当今之事大将军一位是至关重要，据我看谁做这个大将军，那谁就是圣心莫定的继位之人。”这句话好像晴空响了一声霹雳，把在场的人震得蒙头转向的，一个个面面相觑，又不知说什么才好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印四才又接着说：“老十四啊，你想想，这个位置你不坐，谁坐呀？”印提惊的脸色苍白，急忙抢上一步，紧紧握着八哥的双手，颤声说：“不，八哥，无论是年龄、资历还是德望，我老十四是不能跟八哥相比的。你怎么能说这个话呢？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？你是我们的首脑、主心骨，这次序一乱，那后果不堪设想啊！”众人见他这么激动诚挚，无不悚然动容，都把目光投向了老八印四。在座的人当中啊，阿林哥是最知底细的一个人了。他知道近来八爷印四对十四爷印提也不大放心了，也起了疑心了。老八觉得以前老十四是唯自己马首是瞻，什么事儿都听自己的，所以才号称八爷党啊。但是近来呀，老十四有点变了，好像他自己也有了野心了。此刻听了老十四的话，阿林阿心中暗想：是不是八爷太多心了呢？正在胡思乱想，就听老八印四说：“十四弟，那都是往事了，已经成了过眼烟云，就不要再提他了。吉凶毁吝生乎动，这是易经要旨，我也是读易会编三绝的，偏偏就忘了。天命或许原本是归我的，你们拥戴我也并不为错，但是这几年来检讨自己啊，都是我心动的太过了，不知韬晦，锋芒毕露，已经招了造化的忌讳了，所以失爱于皇阿玛并不奇怪。本来九鼎重权不轻受受，也怨不得皇上记恨我，过犹不及，长处也就变成了致命的要害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今天不说这些了，天命一去不可追呀，从今往后啊，我自认为自己是毛，十四弟才是皮，愿为盛世贤臣，安为周公辅佐，这个心思啊，可以对天。”听到这儿，老十四印提的脸涨得通红，急忙摇了摇头说：“不不不，八哥这话虽然出于至诚，但是我是万难领受啊，做人君治万圣之国，要的是气量和人心，这两条嘛，恕我直言，无论是九哥、十哥还是我，谁都没法和你相比呀，更不必说我那又精明又糊涂的四哥了。你说天命，这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东西呀，说失爱于皇上，我看也未必。皇上天生睿智，妙莫高深，他几次错磨你，焉知不 是对你的考验呢？要不然为什么对你一边大加申斥，一边进封你，叫过几个哥哥封你为亲王？他老人家明知道我是你一党的，为什么把兵部交给我，又囚禁了会带兵的十三阿哥？别的我不敢说，我敢断定，这次啊，如果皇阿玛让我当大将军，那一定是他心里有了主见，给你立一个擎天保驾之臣。好家伙，他们兄弟俩虽然心里都想着那个宝座，但是此时此刻你推我让，各执一理，天天都说的天衣无缝，动人心魄。老石印娥在旁边笑着说：嗨嗨嗨，八哥十四弟，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呢？这么好的事儿，你们竟然推来让去的，叫我坐在一边心里怪痒痒的。哎，我也是个二哥啊，咱们一样都是万岁爷的骨血。你们要真不想当皇上啊，我可告诉你们，我可要当了啊。一句话说的众人都笑了。老九印堂也接过话茬笑着说：嗨，老十四没遮来，这是好开玩笑的。依着我说呀，螳螂捕蝉，不知黄雀在后。这个大将军呐，不光是我们想，只怕三哥四哥都想伸手呢。刚才年羹尧来打花虎哨，哼，说不定啊，连这个狗才也做着将军梦呢。人算不如天算，掉以轻心不得哟。王洪旭轻轻咳嗽了一声说：哎，九爷说的有道理，我看这个事情要分两层来说。一层是三爷胸无大志，四爷琐碎刻薄，不管谁是日后人主，总拖不出在座的四位爷。你们平常同生共气，不管谁为君谁为臣，必定是相安无事，这对大局有好处啊。万岁爷是何等精明的人呐，不会连这都不懂吧？这第二层是，十四爷虽说管着兵部，但并无呼之即来的兵权，所以要咬紧牙根把这个带兵大将军弄到手，万万不可旁落呀。如此无论将来圣命归谁，我都可进退玉如，稳操胜券。如果选定八爷，那什么也别说了，十四爷拥重兵驻节在外，就算有什么小人作祟，也翻不起什么浪来。如果选中十四爷，八爷威望高重，坐镇北京静待十四爷，也是稳如泰山。